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3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白宫对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参加就职典礼回应话，拜登政府致力达到更好的美中关系，会继续坚持到最后一刻。美国防长奥斯丁话，会持续注意解放军在台海行动，将竭力帮助台湾取得自卫的能力。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等七人被裁定721暴动罪成，有受害人指判决荒谬。其中721当晚被几十名白衣人以藤条打到遍体鳞伤的苏先生是这样讲的：
荒谬咯，我觉得围绕去整个这个即今日的判决都不单止是一系啊，去判无论去判罪成啊，去法官讲嘅一啲叫判词啊，定咩系咯，就系荒谬咯，俾人感觉到。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特朗普后任总统过渡团队12月12号证实已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总统就职典礼。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约翰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就此回答了媒体的提问时候表示，拜登政府移交给特朗普是一个比拜登上任的时候状况更加好的美中关系。他说，拜登政府致力于这个关系上面努力，会继续坚持到最后一刻。
科
比表示，当选总统特朗普将会决定哪一个将会同他一起出席，哪一个将会出席就职典礼。我们为这次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拜登总统同习近平多次会面，包括最近以及如你所知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我们相信当我们准备将事情移交给特朗普团队的时候，我们移交给他们是一个比我们上任的初期更好的美中关系。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分歧，我们是有分歧，将来也都会有分歧。记者问科比能不能够谈一谈拜登政府目前是否同台湾有对话。
I think Taiwanese leaders know very well where President Biden stands。
科比说他认为台湾领导人非常清楚拜登总统对我们继续支持台湾自卫的立场，亦都认为他们亦都清楚地明白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两岸紧张局势通过暴力或者武力解决，我们是致力于履行台湾关系法规定的义务。我是不知道最近几日有没有发生任何其他的具体对话，但我认为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是习近平主席在内的所有人都很清楚美国在台湾自我防卫问题上面的立场。中国解放军几日来在台湾附近海域的大规模军事活动的时候表示，美国持续在密切注意解放军在台海的活动以确保现状不变。美国将会尽力协助台湾取得必要的防卫能力。台湾表示中国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呼吁中国立即停止对台海的军事恐吓以及危害区域和平稳定的非理性行为。而正在东京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横田空军基地的时候答记者是这样。
And certainly this latest, this latest activity,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ll continue to monitor.
最新的活动是我们将持续注意的事情，并且要确保没人做任何事情来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他紧接着重强调，再讲一次，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继续竭尽所能帮助台湾取得他们需要的自我防卫能力。这个工作会继续进行，但是这个最新的活动我们会继续注意，看看发生什么的事情。台湾国防部星期四表示，在当日上午6点前的24小时侦测到34架次的解放军军机以及16艘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其中22架次军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进入台湾北部、西南以及东部的空域。 中國國防部星期五打破多日以來的沉默，就這個星期在台灣周邊進行的大規模軍事活動首次對外回應，聲稱是否舉行演習是由中國自主決定，中國解放軍在打獨促統方面不會缺席。台灣當局這個星期表示，中國解放軍舉行近30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海上演習，在台灣周邊、日本南部諸島附近的海域，以及是東中國海以及南中國海部署了將近90艘的海軍艦艇以及海警船。演習的內容包括模擬襲擊外國船隻，以及是練習封鎖海上航線。台灣國防部在這個星期一在通報中國的軍事活動的時候顯著大幅增加之後，進入警戒狀態，並且開設應變中心。一名同英國安德魯王子有業務聯繫並且能夠接觸到英國政商界網絡的中國商人被指控是間諜，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被禁止進入英國。這個匿名稱作為是 H6 的中國男子，在2023年2月從北京飛往倫敦的航班上被帶下飛機，並且被警告告知英國打算禁止他入境。而在第二個月 ,H6 被英國禁止入境，他就該禁令向特別移民上訴委員會是提出上訴。該個委員會在12月12日星期四維持了英國內政部較早之前禁止 H6 入境的決定，以書面裁決駁回了他的上訴，令到他據報和安德魯王子的關係首次曝光。中國快時尚零售平台希音在倫敦申請公開上市，它是因為被控使用新疆棉而延遲了審批的進度。路透社的報導說，在關注維吾爾族的倡議組織對希音的首次公開募股提出質疑之後，英國金融監管機構已經對希音的供應鏈監督情況進行審視，並且評估希音公開上市的法律風險。希音由中國商人在南京創立，2019年將總部移往是新加坡，如今全球150個市場銷售廉價時裝，主要是在中國製造。該公司已經在6月初向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秘密申請在倫敦上市。路透社引述兩名消息人士說，希音提交上市的申請之後，倡議組織停止維吾爾種族滅絕，隨即在同一個月宣布將發起法律挑戰，並且在8月向金融監管機構提交了一份檔案，指控希音使用產自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棉。德約秘書長星期四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發表講話時候警告說，俄羅斯總統普京希望將烏克蘭從地圖上抹去，並且敦促北約轉變到戰時的思維，增加我們的國防生產以及國防開支。
Russia is preparing for long-term confrontation。
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俄罗斯正在准备同乌克兰同埋我哋进行长期嘅对抗。佢仲补充话，欧洲人需要为俄罗斯响欧洲大陆使用大群无人机嘅可能性做好准备。佢仲表示，普京正在试图粉碎我哋嘅自由以及系生活方式。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继2016年之后，今年再度当选为系《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
Time Magazine getting this.Honor for the second time. I think I like it better this time, actually.
特朗普表示，《時代》雜誌呢個係佢第二次獲得呢個嘅榮譽，佢相信呢個佢更喜歡呢一次。但係佢哋係確實做得唔錯。雖然第一個任期經歷咗好多不必要嘅動盪，但係我哋係做得唔錯。而媒體現時已經是稍微收斂一點，我覺得他們現時比較是再喜歡了我，如果他們不喜歡我們，可能還得要再跟他們較量，但是我們不是想這樣做。不過我相信確實是要感謝時代雜誌，他上過很多次的封面。時代雜誌表示，特朗普因為歷史性卷土重來，推動世代難得的政治重組，重塑美國總統職位以及是改變美國在世界的角色，而獲選為2024年的年度風雲人物。美國國務院宣布，美國和中國星期五簽署了一項議定書，商定修改兩國政府的科技合作協定，並且將這個協定效期延長5年。 美方官员表示，经过修改的协定排除了新兴或者是关键技术，已经由两国代表在北京签署，生效日期是追溯至到2024年8月27号，为期5年。美国国务院一位高阶官员向记者团表示，新的协定限缩的先前协定当中的合作范围，并且加入了护栏，以确保互惠、透明以及是开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澳大利亚和中国因为入口禁令全面解除关系回暖之际，特朗普新政权带来挑战与机会。不过我们会首先讲到
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等七人被裁定721暴动罪成，有受害人指判决荒谬。2019年7月21号反修例运动白热化期间，元朗西铁站发生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至今接近5年半。当晚受袭的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以及另外6名的非白衣人，星期四被裁定全部暴动罪名成立，押后明年1月底求情，2月底判刑。法官认为林卓廷当晚进入元朗站直播并在社交网站贴文是煽风点火、抽政治油水，亦都拒接纳各个被告射水、砸物等是自卫和防止罪案，认为相关做法可能会激发白衣人冲击闸内人士。一名721当晚无故被打至遍体鳞伤的受害人表示，法官的判决荒谬，不希望历史真相被改写。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019年反修例运动白热化期间，721元朗西铁站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发生接近5年半，警方被指延误到场调查，并没有即时制止暴力冲击，造成最少45人受伤，包括时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已经停运的网媒立场新闻记者何归南以及孕妇、老人、儿童等等，引起了当时社会各界震惊。事发超过一年之后，2020年8月26号，香港警方突然间拘捕林卓廷等十几人，指控他们涉嫌721当日参与暴动。第二日，林卓廷以及6名男子被正式起诉暴动罪，是第一批非白衣人的被告。林卓廷当时的助手庄荣辉接受电台访问时说，林卓廷被警方起诉721暴动罪前的10日才收到时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感谢他举报有关罪行的信件。庄荣辉形容林卓廷被控721暴动是荒谬。林卓廷同另外6名被告的第一宗非白衣人721暴动案，去年10月16号在香港区域法院正式开审，由法官陈广慈审理，经历超过一年时间，合共51日的审讯，案件在星期四12月12号裁决。陈广慈在散庭后在司法机构网页上载了合共187页超过6万字的裁决理由书，除了分析控辩双方的证供，亦就721事件作出了一些论述。陈广慈认为721事件分为上集和下集，本案只是对元朗西铁站大堂发生的上集，事发是当晚10点45分至11点03分之间，而及后发生在车站月台以及车厢内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的下集，陈广慈形容令人不齿，但并非本案重点。法官又形容事件有如两个台风在元朗西铁站形成并且互相激发，先有白衣人在闸外集结暴动，而闸内的非白衣人人群起初被动，继而有人禁不住作出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包括用防火喉射水、掟水樽等作出挑衅，激使白衣人报复。对于林卓廷等被告辩护时说，当时他在元朗站集结和白衣人对视，以致曾经使用防火喉洒水等等是出于自卫、保护他人、防止罪案，甚至行使公民拘捕权。法官形容这种讲法是匪夷所思、歪论遍地，质疑如果按这个所谓的歪论可以令任何非执法机关及市民使用武力合法化，他认为这个岂不是鼓励民众武斗。 陳廣慈亦不信納林卓廷當晚以獨立監察人身份出現，到元朗西鐵站調停衝突。監察警方反而認為林卓廷當晚進入元朗站直播並且在社交網站貼文是煽風點火、抽政治油水，甚至形容林卓廷當晚的三則貼文引發了所謂的磁石效應，吸引同林卓廷政治立場相近的人，包括參加當日港島遊行完畢的人進入元朗。法官又話：增加政治氣勢係林卓廷當晚直播動機，又認為林卓廷嘅説話以及姿態係挑撥白衣人對質情緒，煽風點火。七二一當晚喺元朗西鐵站附近雞地遇襲，俾幾十名白衣人以藤條打至遍體鱗傷嘅休班廚師蘇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話：法官嘅裁決荒謬，因為佢遇襲嘅時間林卓廷仲未到達元朗西鐵站。不認同法官認為七二一事件的下集的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是因為上集林卓廷等被告涉及的暴動所引起。
荒謬咯，我覺得圍繞去整個這個即今天的判決都不單止是一是去判，無論是判罪成啊，去法官講的一些叫判詞啊，定咩？係咯，就是荒謬咯，俾人感覺到。即如果照佢所去，佢意思就是去上集就是因為有林卓廷入去，才會有下集發生啊嘛。咁但是事實上喺林卓廷入嚟之前，係已經發生了我俾人打的事件噶啦嘛。而且亦都是因為我的事件，我俾人打完，跟住有啲影片擺喺上網，跟住林卓廷才會入嚟噶嘛。即係咯，同埋網上有啲片段又見到。那班人就是打完我之后就已经成班一起行上西铁站，然后跟着先到林卓廷到站，那我的时间我的序应该是这样的嘛。但是他就是纯粹就是说林卓廷入了来，然后就到白衣人打人，那他就即给我感觉就完全没有理解林卓廷为什么会入了元朗咯。
对于法官质疑林卓廷等被告留在车站大堂同白衣人对视，但是没有报警求助，苏先生说他当晚十点遇袭受伤之后，大约十点二十分报警，当时有警员同救护车到场送他入医院治疗。苏先生质疑为什么当时不加派警力到元朗站巡逻，甚至当日更早时间部署警力阻止白衣人无差别袭击事件发生。
我成日话佢哋要做，可以做多好多嘢噶，可以阻止到好多事情发生噶。即系我，因为我都有，即系我都之后上网睇翻或者角色嘅啦，就系佢哋聚集，即系嗰班白衣人聚集，唔系喺我临俾我俾人打之前五分钟、十分钟发生噶嘛，可能佢六点几、七点其实已经有一大班人企喺嗰度噶啦嘛。咁其实somehow嗰个。即係如果真係以而家警方或者法庭個官嘅講法，其實佢嗰種已經係算非法聚集啦。咁 OK， 你話純粹班鄉親父來傾偈，咁但係至起碼既然有咁多人報警，有咁多甚至係之前有人反映成啊，咁係咪應該可能放一兩個警察喺度去睇住有冇事情發生啊？即係叫做放個人喺度都已經差好遠啦，起碼我唔會俾人打先啦。咁但係。即係咯，無論係你當時睇翻，定係你隔咗咁多年，都係講嗰啲啊，就係有啲嘢佢應該做，或者佢可以做，而佢冇做，而且亦都唔係一兩單，係好多嘢佢都冇做，所以就會發生咗而家成個七一咁大件事咯。
对于法官陈广慈形容元朗七二一事件是持不同政见的两帮人在元朗站分别暴动，不再是以往外界认知的白衣人集结无差别集击市民事件。有传媒质疑判词企图改写历史，当晚遇袭受伤的林卓廷由原告变被告。苏先生说在目前香港的社会气氛之下，他不敢用强烈的字眼质疑法官的判词，亦不希望历史真相被改写。苏先生又话，佢遇袭接近五年半以嚟，警方未有拘捕任何一名袭击佢嘅白衣人。佢形容近年已经习惯咗呢种荒谬。
佢哋唔拉人性咁，我成日都话喺你啲即系喺香港呢几年嚟都习惯咗或者叫麻木咗嗰种荒谬啦，就系咁荒谬咯。而家佢就系咁荒谬，佢做所有嘢都咁荒谬。佢政府即系唔单止系七二一上啦，你见到喺呢一两年啊，各种呢。政策啊、施政啊，甚至系佢哋啲官员讲嘅嘢啊，你就系感觉到嗰种荒谬咯。咁你问我佢哋唔再拉人，咁有即系咩睇法？就系、是、有种，唉，我都预咗佢哋系咁样噶啦。咁我哋小市民，我哋又冇嘢可以做， 咁純粹咪就係囉，留喺個心裏面喺度慨嘆下。
蘇先生話佢有機會嘅話一定會繼續向外界講述721事件嘅親身經歷，事實上佢亦係案中嘅辯方證人之一，不過佢嘅證供喺判詞當中只係略為被提及，質疑法官並冇真正串理佢嘅證供，佢亦唔希望真相被掩蓋。
我記得我講作供就係講有關都是有關我經過，即係走咗之後就俾個記者影咗張相，影咗張即係背脊嗰張相。咁我記得我當時就類似係話，我當刻我唔記得或者我唔知道個記者係邊間報館嘅，我而家冇查清楚，我就俾佢影。我仲記得嗰陣個官係問我話咩？一生人一次俾人訪問咁大件事都唔記得係邊個記者，係咯，類似咁樣嘅問題啦。唔肯定佢字眼係點樣啦，但就問咗呢啲問題咯。咁我就覺得好似，即係如果你問我當時嘅感覺就係好無謂咯。呢啲問題可以即係佢想，我又唔知佢想表達啲乜，又代表唔到任何嘢。咁佢問我嚟做乜嘢咧？呢啲咁啊點咧？個記者係啊，對單案有咩影響咧？就所以咪，所以我咪其中一個即係堅持有人問我就講肯出嚟講嘅原因咯，就係唔想咯，即係唔想俾嗰啲主旋律所掩蓋，即係。虽则可能冇用啊，可能三十年、四十年后咁样嗰个大家个讲法都已经变咗，我哋两班人打斗。咁但系系咯，咪纯粹就我自己即系、就是、过唔到自己咯。而家要我完全唔理，放低揞埋只耳听唔到，咁我过唔到自己咪继续做咯，就系咁啫嘛。
社运人士古思尧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喺国安法以及23条立法之后，佢形容林卓廷等七名非白衣人嘅721暴动案审讯充满咗中国特色。
差不多用大陸法，咁啊香港呢個法治咧，逐步咧就化為烏有噶啦。啊，只要咧啊，要香港政府、中國政府咧，要喺香港咧啊，消除所有雜音，啊，要歌舞升平，啊，佢要100%咧係順利管治。
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间谍案，两名被告唔认罪，延至明年三月开审。
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间谍案再度开庭处理，两名被告在中央刑事法庭表示唔认罪。法官 Bobby Keymargrub 指审讯前复核定在明年2月14号，案件就延期到明年3月10号开审。63岁的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助理、退休警司袁松彪和38岁的前英国边境部队职员魏志良同被控两项控罪，包括英国国家安全法下的协助外国情报部门和外国干预两项罪行，分别最高可判囚14年。控罪指他们涉嫌在去年12月至到今年5月间协助外国情报机构收集情报、进行监视和欺诈行为，并涉嫌在今年5月1号试图强行闯入英国一处民居。魏志良在上一次11月22号的审讯被加控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指他涉嫌在2022年9月16号至2024年5月2号之间，在无正当理由之下搜寻英国内政部的资料库，他最高可以被判囚终身。两人对所有控罪都表示不认罪，他们离开法庭的时候没有回应记者提问。同案原第三被告前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成员特里克特在今年5月底被发现服尸公园，当地警方指死因无可疑。香港驻伦敦经贸办副处长叶旭慧和助理处长胡文康亦都有到庭，两人在庭上抄笔记。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澳中关系回暖，中国对澳大利亚商品实施的贸易制裁将会全面解除。专家认为，特朗普回归将会为澳大利亚带来对中政策相当大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澳大利亚政府12月3号宣布，中国已经同意全面解除对澳大利亚肉类加工厂的制裁，也就是四年来中国对澳大利亚商品实施的贸易制裁将会全面解除。
成为工党执政之后澳中关系回暖的重要里程碑。然而，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承诺一上任就会立即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一成关税，势必将会对澳大利亚经济产生连锁的效应。很多澳大利亚专家都认为，未来特朗普回归白宫将会大大改变澳大利亚的对中政策。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安全研究与犯罪学教授黄吕森表示，华盛顿的政策本来就会影响到澳大利亚的经济和外交关系，特别是特朗普基于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澳大利亚必须提供美国比较好的条件。他说，
假如工党成功的明年连任的话，应该会持续现在的比较灵性的外交政策。
他说，假如工党成功在明年连任，应该会持续现在比较灵活性的外交政策，很积极配合特朗普的一些想法，但是同时都不会去全力排挤中国。对此，悉尼的中国时政评论员夏益认为，虽然工党政府修复澳中关系有成，但并未有达到疫情前经贸合作交易的水平。他指出，中国经济迅速恶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都在下滑，现任工党政府都体认到中国已经不是2018年之前的状态，经贸关系的发展潜力有限。夏益表示，既然对于中国的经济依赖不如以往，特朗普回归华盛顿不单止不会为现在的工党政府的对中政策带来挑战，反而能够令到两党的对中政策一个正向调整的机会。坎培拉将会加强与美国及其他地区伙伴共同防止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扩张与渗透的实力。他说，
论是以前的自由党政府还是现在的工党政府，都在不遗余力的推进 AUKUS 的工作。
不论是以前的自由党政府定是现在的工党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奥库斯的工作。夏益认为，来自中国的威胁才是澳大利亚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朝野只是做事和表达的方法不同。工党表达的方式较为温和，自由党联盟相对直率，但方向是一致的。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科林森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很可能施压要求坎培拉对北京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例如禁止中国的技术交流，这将会导致澳中关系再度紧张，而北京很可能会利用澳中贸易与美国对抗。任职于悉尼大学的澳中关系专家钟锦江博士亦都表示，特朗普的高关税贸易政策殃及澳中贸易关系，在短期内在所难免，但长远来看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钟锦江博士是这样讲，
由于澳中经济关系中的高度互补性，在双边经贸关系上呢，不仅有巨大的合作潜力，亦
有由于澳大利亚的经济关系中的高度互补性，在双边贸易关系上不单只有巨大的合作潜力，亦都有不得不正视的互利互惠的现实利益。中国时政评论员夏益表示，澳大利亚向来都信奉自由贸易，而家或许会对中国投资放宽限制，但是在一些关键领域仲是会谨慎去维持严格的原则的。他说，
在一些重大战略资源和安全技术设施方面，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的防范是不可能有所放松的。
在一些重大战略资源和安全基础设施方面，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的防范是不可能会放宽的，譬如在 5G 建设上，譬如在收购澳大利亚矿产资源方面，还有土地买卖等等。澳中关系专家钟锦江表示，从工党陆克文当政的时候就拒绝了中资背景的香港公司对澳大利亚能源电力公司进行收购，澳大利亚两党在内政上争吵不断，在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对中政策上始终采取一致的强硬立场。他说，
澳大利亚仍然会在国家安全、敏感技术以及价值观方面对中国保持谨慎的态度， 甚至是警惕。
佢话澳大利亚仍然会在国家安全、敏感技术以及价值观方面对中国保持谨慎的态度，甚至警惕，以面对中国过度依赖。澳大利亚密考瑞大学安全研究与犯罪学教授黄吕森表示，作为明年CPTPP 委员会的主席国家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对中国示好，而对于台湾的态度依然较为保留。他说
他应该会以一个比较说用一个比较理性技术上面的一些方式，就是说
他说他应该会以一个比较理性技术上面的一些方式，就是说鼓励让台湾和中国有条件性地可以成功加入 CPTPP， 但是亦都不会这么容易的。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了。